萧引凤用龟背驼龙抓，将郑印抓住，拖在马下。郑印刚想挣扎，呼啦冲上来十多个南唐兵，如狼似虎的把郑印摁住，拧过胳膊用绳子绑上。萧引凤抖下飞抓，放在鹿皮囊内，冲着军卒一摆手，收兵回城。军兵敲着德胜鼓进了扬子关。郑印被擒，可急坏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在离疆场不远的树林里，骑在一棵树杈上，正在观战。当郑印被萧引凤驼龙抓拖在马下，这个人急的手一松，哎呀一声，从树上出溜到树下，扑通坐在地上，偏巧屁股蹲在石头尖上，疼得直哎呦，哎呀，可坏！郑印被擒，性命难保，不行，我得救他。想着这儿，站起身形，冲出树林，往外就跑。这人是谁呢？这人可不是外人，此人家住华山下曹家集，他的父亲是宋朝功臣官白太原侯，叫曹彬，叔父官白镇国侯，名叫曹汉，他名叫曹金山。曹金山自幼跟华山睡仙西老祖陈抟学艺，他和郑印是一师之徒，但两个人只见过一次面，因为郑印呢在华山西洞学艺，曹金山呢在曹家集家里学艺，平时谁也见不着谁。每年陈抟老祖到曹家集去上一两次，住上三个月两个月，指点曹金山的武艺。三年前陈抟带郑印下山到曹家集住两天，师兄弟见过一面。当初赵匡胤被困寿州，陈抟老祖得信，派郑印下山解围。郑印走后呢，陈抟就到曹家集了，给曹金山看工，继续深造。转眼又是一年的光阴，曹金山的功夫大见长进，陈抟才叫他到前敌建功立业，一来师兄弟在一起可切磋武艺，二来可使曹家父子熟职相逢。曹金山一听师父叫自己去寿州，很高兴，辞别恩师，带好路费穿资，乘快马奔寿州。曹金山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远门，道路不熟，也把道走错了，才误走扬子关。他在饭铺里打尖呢，就听人们议论，有个黑大个子是宋将，误走扬子关，性命难保。曹金山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心里一方个，能是谁呢？既然是宋将，我就不能不管。就这么，他也暗暗地来到了扬子关下，躲在树林里，骑在树杈上观看动静。萧引凤和郑印通明镜，曹金山听清了，哎呀，原来是我师兄，我要知道是他，就应该将他拦住，不能叫他到关城下冒险，这怎么办？现在叫来不及了。我看看到底我师兄的能为如何。就这么，他在暗处观敌料阵，帮萧引凤抓住郑印，可把曹金山急坏了，大叫一声，从树上摔到地上。还多亏了南唐兵连喊带叫的光顾抓郑印了，没听见树林的动静。再说曹金山站起身来，跑到树林边上，他又站住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见萧引凤压着郑印已经上了吊桥，奔城门里走。曹金山不敢过去了，暗想敌人好几百名，我是一个人，这叫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，冲过去不但救不了郑印，反而搭上我的性命，可就成了画虎不成反类齐全。就是我能打赢也救不了人呢、郑印被压上吊桥，我就是飞毛腿也追不上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眼看着郑印被萧引凤押进扬子关，城门关闭。曹金山无精打采，回到树林里坐在树下犯愁啊。糟了，我师兄进城九死一生，我喝出性命也得把他救出来，就是他死了也得把尸体抢出来，找到仇人萧引凤，把他杀死，替我师兄报仇，怎么能进关呢？他悄悄退出树林， 上战马往城头观望。杨子官巍峨耸立，戒备森严，不用说是人呐、就是个鸟也飞不过去、北城门刚打完仗，看守太严，我得绕到别的城门看看，想着催马绕到西城，一看西城门也关着，城头上旗帆招展，号在飘扬，城门洞下一个人也没有，不行，还得往南绕。南边是山路，全是小毛毛道，也分不清从哪条道走对。他想找个人问问，走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有，因为南唐和大宋正在开仗，战事吃紧，城外的老百姓都迁进城内，有的躲到太平地方居住，此地没人家。曹金山无奈之可，平天由命，走哪算哪吧，就这么把路啊走错了。越往前走越不好走，眼前山高林密，杂草丛生，悬崖峭壁，道路崎岖，野兽哀鸣，人烟绝迹，山风吹来稍微有点凉意。战马登山既费力，走得又慢还危险，曹金山无奈下了马，牵着缰绳走，心急嫌马慢，有的坡太陡了，战马上不去，只可用肩膀去扛马后丘，马借人力才能登上去。曹金山合计，别人呢是人骑马，我呢是马骑人呢，走不远就累得通身是汗，但是不敢停留，盼望走出迷途，早点进城救师兄郑印。曹金山迷了路了，走不出去了，正在着急，猛然传来一阵呼喊声音，在这里，快把他抓住，别跑，别让他跑了。曹金山一愣，要抓谁呀？是抓我吗？他前后左右看了看，没找着人，是光听见喊声没有人影，因为山谷回音太大，声音来回撞，听不出声音发自哪边。他刚打个愣神，又听见一件马蹄声音由远而近，抓住，在这儿呢。这回曹金山听清了声音呢，来自上边。他手打凉棚往上一瞧，面前是百丈悬崖，声音来自顶上。曹金山听见喊声挺高兴，可算看见人了，好能打听打听道啊。那么要抓谁呢？他又有些担惊，正在仰脸瞧的时候，就听上边稀里哗啦稀里呼噜咕噜，哎呦，上边落下几块石头，由上至下掉下来，有几块石头落在曹金山不远的地方，差半寸没砸着。曹金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噌躲出多远，抬头一看，由上边掉下一个人，哎呦，这个人要掉下被摔死不可，下边全是石头，这可怎么办，救是不救呢？曹金山为难了，想要救这个人，不知道他是好人是坏人，不救吧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呢，先救下来再说吧。怎么救？跑过去来不及了。曹金山急中生智，倒在地上，急忙来个虎抱头护住致命的地方，身体卷成个球形往山沟里一滚，也不管是磕着碰着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滚到悬崖峭壁下，一鲤鱼打挺，嘣站起来。这阵上边掉下的人呢就到了，曹金山不敢用手去接，因为由上至下惯力太大，一两惯一斤，一斤惯十斤，十斤惯百斤，百斤就有千斤的力量，不但接不住，连自己也得被砸伤。怎么办？宋日陈抟老祖教过自己怎么救人，就是把这个树劲给它卸了，人从上边掉下来，垂直而下的惯力太大了，把人呢横推出去。想着这儿，他瞄准了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荒草，这片草挺厚，曹金山双膀用力将来人往旁轻轻一推，扔扑通摔在地上，那个人摔在地上就没起来，多亏曹金山一推呀，不然那个人得摔成肉饼。尽管如此，那个人也摔得挺重，昏过去了。曹金山到近前瞧了瞧，一看从悬崖上 掉下这个人，有二十二三岁，个子不高，赤红脸庞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颧骨刮破了，身上被十拉个树枝啊刮的全是血口子，摸了摸心口还有气儿，只是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。这是干什么的呢？再看这人穿可挺阔，浑身上下丝绸裹缎儿。哎，他是哪儿的人？他是干什么的呢？曹金山守在这人身旁，暗暗纳闷儿。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呢，这个人和曹金山是对头冤家，死仇敌。从上边掉下这个人呢，是扬子关副元帅玉文之子，名叫玉金豹。老元帅玉文年过半百，只有一儿一女，老女儿叫玉生香，精明强干，一身好武功。玉金豹就不同了，生来有些粗鲁，家中有钱有势，娇生惯养，学什么都不肯吃苦。论文的只认识他们家祖宗牌和自己名，论武功是稀松平常，二五眼，人还不坏，就是太贪玩，经常混一些朋友喝酒打猎，有时候打猎出去五六天才回家，他父亲也说他，说轻了不听，说重了老夫人不高兴。老夫人说了，咱就一儿一女，谁不说一儿一女一枝花，有个儿子你闹啥呀？你看萧元帅、花副元帅光有女儿没儿子，你偷着高兴吗？这孩子不偷不摸，不抢不劫，交个朋友是好事，打猎体格好，你甭管了。玉文呢也宠着儿子，最近因为战事吃紧，就是花谢玉给他父亲带个信儿，说高君宝抄我们家，可能要打杨子关。本来这信儿是假信息，他们当真的了，四门紧闭，就这么玉金豹出不去城了，就着急，一憋三四天，他实在憋不住了，今天带着家将就来到南城下，叫守备开城。守备不敢惹他，命军卒把门开开。玉金豹刚想出城，有人把他拦住了。谁呢？正是副帅花庆祥手下的参将，叫彭虎。彭虎负责巡城，一看玉金豹无力出城，急忙拦住。玉金豹素日和花元帅手下人就不和，他冲着彭虎翻翻眼皮，干什么？哎，玉少爷，您干什么去？出城打猎哦？有没有出城令箭？我打猎是玩儿，若不是办官事儿，要什么令箭？哎呀，玉少爷，大概您不知道，今天白天还打一仗，有个黑大个子是宋将，被我们抓住了。万一他们派兵来救这黑大个子，您一出去太危险了。三位元帅传令，不许出入扬子关，您出城消遣呢更不行了。去去去去去，少说这话，我明白你那意思，怕我通敌对不对？有元帅的儿子通敌的吗？你是三个鼻子孔，多出那口臭气。家人走，对，走，别有理他。我说彭大将军，你的官不大，管事不少啊，说话多了费饭，费饭可没地儿吃去，走啊走啊。冲出去，可把彭虎气坏了，脸都青了。元帅的儿子就可以抗命不尊呢？哼，我回去告诉花元帅去。说完他巡城去。玉金豹口出不逊，书中交代可得罪了彭虎，可给后文找了大麻烦了。玉金豹出城走出三十多里，是个半山坡，他叫家将圈围场，二十多名家将四下战壕往当中跑，趟起山鸡野兔好打，这二十多人连喊带叫，呼号呼号、哦、别说还真有些野物，没有多大功夫打了两对山鸡，四只野兔，突然石栏后边噌窜出一只野狐狸，被玉金豹看见了，嗖的射了一箭。狐狸最狡猾，玉金豹一拉弓弦，他不躲不闪，扭头看热闹，当箭一离弦，他噌噌穿出三丈多远，这支箭落空了，没射着。玉金豹催马追了过去，嗖又射一箭，也没射中，连射三箭。这只狐狸啊，好像跟他开玩笑，跑几步停下来，蹲在那块回头看看他。玉金豹来气了， 啊，刚才彭虎欺负我，现在你这个畜生耍笑我，今天我非把你抓住不可。狐狸在前边跑，他在后边追，家人跟着后边喊的可真够热闹。三追两追上了山顶了，战马登山吃力，玉金豹甩镫下马，披着弯弓步下追赶，一直追到山顶上，此地叫半面坡。山的南面有油盐小路，坡度不太大，可以上去。山的北面是悬崖峭壁，像刀削似的立斗石崖，山下是百丈深渊。这是狐狸诚心气人，他来到山崖顶上，顺着悬崖兜圈子来回跑。玉金豹放了犟脾气了，在后边就追，没想到有块石头被山水冲刷松动了，底下小石子啊冲掉了，只有这块大石头悬空着，单着不点儿。狐狸从上边呢蹭就窜了过去，玉金豹跑上来了，玉金豹脚一落地，这块石头哗啦滚下山崖，大石头一滚带动小石头稀里哗啦呼噜，玉金豹一脚蹬空，心一发慌，闹个趔趄，没等站稳，从山崖下摔了下来。玉金豹吓懵了，手刨脚蹬，想拽住一棵救命草稳住身体别往下掉，抓了半天还是两手空空，反而下垂的速度是越来越快，手脸身子腿全叫石拉划破了，掉下去就得粉身碎骨啊，当时就晕过去。多亏曹金山横推一把卸了惯力，摔得最重点能保住性命。玉金豹摔下去把家人都吓死了，个个站在悬崖顶上成了傻子，半天才明白过来。
狗家啊，完了，快看看少爷怎么样吧，要是摔死啊咱们也活不了了。
是啊，要摔死咱们就别回城，快跑吧。一个个抓住树枝和蒿草探身往下看，哎，看见曹金山守在玉金豹身旁，颤抖的声音问，
那位大哥，你看看我们少爷还有气儿没气儿啊？
曹金山摸了摸玉金豹的心口，有气儿，死不了，你们下来吧。
嘿嘿，弥陀佛，快走快走。
家人立刻有了精神，顺原路回去，各自上马顺山沟往后边转。此时曹金豹苏醒过来，浑身疼痛难忍，看看蓝天，望望高山，心里合计，我是死了吗？他扭头瞧见曹金山，忙问，你是谁？
我这是在哪儿呢？
啊，刚才你从那顶上摔下来，被我看见推你一把，你现在得救了，哎，觉得怎么样？
哦，是你救了我。
哎，碰上了哪能见死不救呢？
哎呀，多谢你救命之恩，原谅我动不了地方，不能行大礼。
哎，别客气，你贵姓啊？怎么掉下来的？玉金豹就把打猎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曹金山听完，这脸色唰就变了。啊，闹了半天他是杨子官副元帅的儿子，两国对立仇敌，是他爹派人抓我的师兄，我要知道是仇敌，不能救他，摔死一个少一个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把他杀了，先替我师哥报仇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杀了他我进不去城，不知道师兄的生死，杀他一个没有用，城中还有那么多敌将，不然我把他抓住，用他做人质，找他爹要人，把我师兄换回来。这个走马换将也不行，我把这么个半死不活的人往哪儿放啊？万一城里人认可不要这个狗少爷，也不放我师兄怎么办？哎呀，或许我师哥已经被害，我要这个人也没有用，怎么办好呢？他急得来回撞，忽然有了主意。哎呀，我怎么往牛角尖里钻呢？我进不去杨子关正犯愁，就是这个狗少爷替我借口进城了。对，我假意和他亲近，从他嘴里探听师兄的吉凶，师兄不在，我把他杀死报仇雪恨，师兄没死， 我就扯他这个龙尾巴混进城内。想到这儿，他又回到玉金豹身旁。
哎，
玉少爷，使劲使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能动吗？
动不了，我左胳膊不听使唤，疼得厉害。
我给你看看。曹金山蹲下身子一瞧，明白了，知道是胳膊脱臼。曹金山对玉金豹说：“你忍着点啊，我给你把胳膊端上去。”他左手一拖，右手抓住玉金豹的胳膊，往上一拉，往上一推，嘎巴一声端好了。哎，这回你动一动怎么样？
玉金豹动了动胳膊，
哎，好嘞，真好使。
哎呦，我这右腿疼得动不了，
我再给你看看。曹金山给他卷起裤腿摸了摸，是小腿骨头啊摔劈了。曹金山找了两个树枝放在小腿两侧，把他外衣扒下来撕成布条接在一起，用这个布条在小腿上缠来缠去，将树枝啊固定，又从自己的褥套里找出止疼药解骨丹给玉金豹吃下去。玉少爷，来，我扶你坐起来，你看看怎么样。玉金豹身子能动了，靠在他小树上，这才上下打量曹金山。见曹金山身高九尺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面赛冠玉，浓眉大目，准头丰隆，两耳有轮，齿薄唇红，头戴五伤公子巾，迎门一排粉如球，身穿鹅黄色开场，上绣牡丹花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粉绸子挂领儿，银白色中间抓着虎的快靴，靴子上挂满了灰尘，知道是远路而来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。曹金山长得开枝大吉的脑袋，玉金豹一看就喜欢上了。
贵姓？哪的人？等我回到城里禀明父帅，定有重赏。
曹金山报了名气。
恩公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啊，我是奉师命下山，想找个出路，正在四处奔波，误入荒山，迷了路，出不去了。
哦，那你哪也甭去了，到扬子关跟着我父帅，保举你当个大官。
多谢玉公子。
哎，别叫公子，我不爱听，就叫大哥，我比你大。我的命啊是你救的，你是我亲兄。
哎，好好好，我以实为实。玉大哥，听说扬子关正在打仗，我怎么没看见军队呀？
哎，没大打，就是上午啊来了个黑大汉，是宋将，误走扬子关，被我们抓住了。
哦，黑大汉是谁呀？
哎，听说叫郑印。
郑印能为如何？
我听我爹说了，他有本事，够条汉子，被抓进城里还挺横，
要横就杀了他呀。
哎，不能杀，我爹说准备用木龙囚车送往金陵，请功受赏呢。
哦，曹金山放心了，我师哥没死，
只要没死，我就有办法救他。
就在这阵，帅府的家丁绕到近前，看见玉金豹安然无恙，都放心了，把战马牵过来，纷纷过来问候。这个说：“哎，少爷怎么样？”
哎呀，少爷，都怪我们没照看好您，把您摔着。去去去去！
你们这帮人呐，都是雨后送伞，贼走关门。我摔完了，你们挨精神了。
早晚干什么的？为啥不拦着我点儿？
是是，小人该死。
嗯，气死我了！来，过来见见。
他一指曹金山，
这是你们二爷，我的救命恩公，磕头。
是二爷，您好，二爷您好。哎，小人有礼了。曹金山心里这乐呀，我又成了二爷。
兄弟，走，上马回城里去。
不不，玉少爷，你身体好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还得赶路。
哎，这什么话呀？你瞧不起我呀？你哪也甭去，就跟我走。
你救我一命，如同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。
哼哼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比我爹还亲呢。你就是我爹。
哎，能叫你走吗？
这辈子甭走，就在我家，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，我当官你也当官，我的爹娘就是你爹娘，我的媳妇儿就是你的媳妇儿。
不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咱是亲哥们，说什么也不能走。曹金山也乐了，哎呀，我是山中野人，不懂规矩，怕你父母生气。
怕谁？怕我妈呀。
哎，我妈还怕我呢，她怕我死了她抱不着孙子，凭我的走。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， 先到城里给二老问安，住上几天再说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我正愁没人给我作伴，兄弟你来呀、啊，咱俩一块看书，一块练武，一块打猎，一块喝酒，多好啊！走啊！
曹金山嘴里客气，心里高兴，我来个逢场作戏，认下这门亲戚，到城内好救我的师兄郑印。说着，家人们领路，二人并马而行，出了荒山野岭，来到扬子关的南城门外。守城的军卒见玉金豹回来了，急忙开开城门，众人打马进城，城门关闭。说来也巧，他们刚走不远，就听旁边人喊：“站住！别走了！”
云，
谁喊呢？
玉金豹扭头一看，哟，这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谁呀？就是那个刚才堵住玉金豹的副将彭虎。那彭虎巡城一周，又回到南门，偏巧玉金豹和曹金山并马而行，要进城里。彭虎急忙拦住：“哎，玉少爷，哟，您怎么受伤了？”“
啊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他扭脸就看见曹金山了。
玉少爷，
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我怎么看着眼生呢？
啊，眼生啊，下回看就不生了。这是我刚从城外带进的朋友。
哎呀，这可不行！两国正在交战，你无故带进生人，万一是奸细怎么办？呸！姓彭的，
我爹都管不着我，花庆祥管不着我，你算干什么的？冲你！我非把他带走不可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说完啪一鞭子，这鞭子抽在彭虎的马头上，彭虎的战马疼得稀里溜爆掉，往旁边一闪，玉金豹的战马噌就穿过去了，曹金山随后也跟过去。彭虎说：“姓玉的，你等着，我到花元帅面前告你，你带奸细进城。”曹金山听着心里害怕，玉少爷你看怎么办？
别在乎他，
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我不在乎。姓彭的，你到皇上那告状我也不怕，小爷请着你。
说完直奔帅府。那彭虎眼看玉金豹领着曹金山进了帅府，不由得暗暗咬牙切齿：好啊，素日玉文和我家元帅就不和，总没有机会把他除掉，趁此机会我和我如此这般这么办。彭虎在花庆祥面前搬弄是非，才一段大闹扬子关。